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次直播涉及的基金诺安鼎立、诺安汇利、诺安优化收益、诺安双利、诺安联创顺心、诺安巨利风险等级为 R2， 适合 C2 级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诺安成长、诺安科技智选、诺安核心、诺安优化配置、诺安创新驱动、诺安积极回报、诺安一新、诺安稳健回报、诺安优势行业、诺安新经济、诺安新兴产业、诺安新动力、诺安改革趋势、诺安积极配置、诺安研究精选、诺安行业轮动、诺安先进制造、诺安先锋、诺安优选回报、诺安进取回报、诺安中小盘、诺安精选价值、诺安策略精选、诺安恒心、诺安沪深300指数增强、诺安中证 A100 指数、诺安价值增长、诺安黄金风险等，即为 R3， 适合 C3 级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诺安多策略、诺安油气能源、诺安低碳经济、诺安创业板指数增强、诺安不动产、诺安精选回报风险等级为 R4， 适合 C4 级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具体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请根据产品详情页面展示为准，若您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于该风险等级请自行回避。本次直播属于公开宣传，不属于针对特定投资者的主动推荐。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风险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微盘股的波动性较大，容易受到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动的影响，因此投资过程需关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
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芋泥。大家没有注意，我今天新换了一个眼镜框。Hello， 股市小青虫，你好。Hello， 大家好。我们一周一会，对不对？我们今天呢，也是，怎么说呢？刚看了一眼半导体，刚刚又有一波，就是怎么说呢？拉升以后又跳水的这么一个动态变化，那说明其实这个还是相对有人承接的，还是比较坚挺的一个板块。包括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比较重磅的新闻，大家看了吧？就是那个希腊字母，大家有没有研究了一下锚定律？今天也是希望能够结合一些市面上的观点，然后还有结合一些我们公司自己的观点，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定律。我们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来一波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次直播涉及的基金呢，双利、诺安巨利、诺安 R2， 适合 C2 级以上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诺安成长、诺安核心、诺安优化配置、诺安积极回报、诺安稳健回报、诺安精选价值、诺安研究精选、诺安研究优选、诺安优势行业、诺安行业轮动、诺安优选回报、诺安进取回报、诺安恒心、诺安利心、诺安沪深300指数增强、诺安全球黄金风险等级R3，适合 C3 级以上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诺安多策略、诺安有机能源、诺安低碳经济、诺安创业板指数增强风险等级R4，适合 C4 级以上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具体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请根据产品详情页面展示为准。若您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于该风险等级，请自行回避。本次直播属于公开宣传，不属于针对特定投资者的主动推荐。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风险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手续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并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本材料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传播。什么？今天是芋泥干是什么？哦，芋泥干什么？地瓜干？ 它已经是泥了，就不能是干。你可以叫我芋头干，谢谢。贴片干货是什么？哦，是福袋是吗？那、啊、好嘞，风险提示刚刚已经就是跟大家这个汇报完毕，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直播要讲的主体的内容，就是什么是淘顶鱼，好不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啦。等会儿我们再跟大家互动啊，因为最近我这个电脑有点问题，我没有办法一边就是开着你们的问题，然后一边去开着我的就其他页面去跟大家讲。那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还是把时间安排好，我就给大家讲一会儿，我就跟大家互动了，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再简单回顾一下，希腊字母涛引爆了我们的科技圈以及我们的投资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本来就是有些疲弱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啊，蹭一下就上去了，对不对？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就是5月25号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的现场呢，我们这个华为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呢发布了这个淘顶率，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最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能够指导产业未来就可能说10年以上发展的理论框架。就很多媒体昨天报道啊，都在说这个华为找到了绕开 UV 光刻机的办法，但是呢意义是不止于此的。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是解决中国半导体被卡脖子的问题，它是在摩尔定律走到一个难走的点，或者说走到一个我们看不到未来的点的时候，全球产业陷入迷茫的时候，这么一个十字路口为全世界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可验证的可复制的发展道路。那更重要的是呢，这条道路会彻底重构半导体产业的价值分配。过去价值最高的是什么？是设备里面的光刻机、晶圆制造。未来呢，价值最高的是系统设计，是先进封装，是互联技术。那这个转变呢，将带来至少10万亿级别的市场重构，也将诞生一批新的1000亿、1000万亿市值的中国企业。那今天的直播呢，也是为大家怎么说呢，从底层逻辑出发去拆解4个核心问题。第一啊，为什么说摩尔定律的终结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跟垄断问题？第二呢，就是华为的淘定律到底新在哪里，它跟全球其他厂商的 3D 堆叠技术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第三呢，为什么是华为而不是说英特尔或者台积电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定律？第四个呢，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应当如何去布局这条全新的赛道？哪些环节会更有爆发力？哪些标的更有长期的投资价值？那第一个呢，我们讲讲摩尔定律啊。在讲淘定律之前，是一定要提到摩尔定律的。它在我们很多半导体从业人员或者说行内的人说，它其实是一个神话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神话被悄悄戳了一个洞。很多人觉得呢，摩尔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就像牛顿三大定律一样，客观存在，不可改变。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啊，它是一个经济定律，或者说它是一个产业自我实现的预言。戈登摩尔当年在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是观察到了集成电路发展的趋势。后来呢，英特尔为了推动自己的产品迭代呢，把它包装成了整个行业的圣经，所有的厂商都需要按照这个节奏去来，跟不上呢就会被淘汰。在过去的几十年来，这个模式运行的非常非常的好，每一次的制程升级都会带来性能的提升跟成本的下降，消费者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厂商赚到了更多的钱，再提供一些研发资金到下一代的制程研发当中去，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正向循环。但是这个循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就是在14纳米节点以后，慢慢的开始走向了一个不可实现的道路，到了7纳米、3纳米、5纳米，更是彻底走到了一个大家都会觉得绝望的这么一个程度。就我给大家简单算一笔账啊，首先就是我们国际商业战略公司 IBS 的首席执行官他说呢，设计28纳米芯片的平均成本是多少？是4000万美元。相比之下呢，设计7纳米芯片的成本是2.17亿美元，设计5纳米设备的成本是4.16亿美元，又翻倍了。3纳米的设计耗资多少？5.9亿美元，继续翻倍。那在先进工艺设计成本上呢，知名半导体技术研究机构这个也统计了不同工艺下芯片所需费用，其中28纳米节点开发芯片只需要5130万美元投入，16纳米需要1亿，翻倍了，7纳米节点需要2.9亿，更是翻了将 2亿美元。三纳米节点的数据还没有说太预测到出来，但是从这个趋势来看，可能会接近10亿美元，就是不停的翻倍。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在全球只有顶级的几家公司能够有能力参与这场纳米竞赛，而且即使你做出三纳米、两纳米的芯片，你也未必能赚到钱，对不对？因为研发跟建厂的成本也在啊，也非常的高，你必须卖出足够多的芯片才能够收回成本，这就导致了一个大家看起来比较荒谬的局面。先进制程的芯片价格越来越贵，比如说英伟达的 H100 GPU 刚出来的时候售价是3万多美元，现在已经炒到了10万美元以上，一部搭载三纳米芯片的高端手机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了。这跟摩尔定律当初承诺的成本下降一半完全就是背道而驰。更可怕的是呢，这种垄断正在扼杀整个行业的创新，因为所有的资源我们都可以看到还在少数几家巨头手里，他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升级制程就能够躺赚，没有人愿意去探索新的技术路线，风险太高了，没有人有这个钱去几个亿、十个亿砸下去做研究，对不对？所以一边呢是先进制程的边际收益急剧递减，另一边呢是 AI 大模型、自动驾驶，所谓物理 AI 对于整个算力的需求是呈指数级暴涨的。那根据 OpenAI 的测算，自2012年以来，全球 AI 训练所需的算力每3-4个月就翻一番，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摩尔定律的节奏。现在一个 GPT 5级别的大模型训练一次需要消耗几十万张 GPU， 电费高达上亿美元。如果按照现在的技术路线发展下去，未来10年全球的电力可能都不够用来训练 AI， 别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才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不是我们做不出更小的晶体管了，而是我们承担不起这个代价。在这个背景下呢，全世界的科学家跟工程师都在寻找新的出路。英特尔提出了摩尔定律 2.0， 台积电呢在大力发展 3D 封装，英伟达在做酷带生态，但这个呢都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下去修补。但是华为TOR定律的出现呢，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TOR定律它引爆了全球的一个科技圈和我们的投资圈。那我们很多人听到这个TOR定律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什么玄学？我不太懂希腊字母，但是我懂中文。很多人说，这个TOR不就是套吗？你又要把我套进去了，是不是？这个其实是大家在开玩笑，在玩梗，对不对？你昨天跌的，今天也不一定就还继续跌。我刚刚没看市场啊，但是我觉得你半导体产业始终是在前进、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大家在科技牛市当中不能轻易言顶，因为顶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会让你失去很多赚钱的机会。那也不要轻易的言底，顶跟底都是相对概念，都是一个区间，不是说你真的能抄到底卖在顶。一旦有了这种想法，结果往往是就是跟你所想的是大相径庭，对不对？那我们回归一下它的这个核心逻辑，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回归常识的思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芯片的性能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很多人就会说啊，是制程工艺，也是晶体管的尺寸，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但这个是非常片面的。芯片的本质呢是什么？是一个处理信号的系统，信号从输入端进去，经过晶体管的开关运算，再从输出端出来，整个过程的快慢决定了芯片的性能。而这个快慢是有一个叫时间常数 TOR 的物理量去代表的。那 TOR 等于 R 乘 C， 这是一个公式。R 是电路的电阻，这个大家应该上物理课都学过。C 呢是电路的寄生电容。TOR 越小，信号传播越快，芯片性能越高。过去整个行业提升性能的思路啊，就是通过缩小晶体管的尺寸来降低 R 跟 C。晶体管越小，走线越短，电阻越小，晶体管之间的距离越近，晶生电容也越小，这就是所谓的几何缩微，它是一个物理意义上面的缩微。但是这条路现在就是走不通，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讲了，你如果说缩小到特别特别小的纳米的时候，你的成本根本就是 cover 不了。那我们继续再往下极限说，就算我们能 cover 得了，当晶体管的尺寸缩小到几个原子的时候，就极限啊，R 跟 C 不仅不会再下降，反而会因为量子效应而上升。这就是为什么三纳米芯片的功耗有可能就是去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
5纳米芯片并没有那么的节省，反而会更高。华为的思路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再通过缩小尺寸来降低涛了，那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从其他维度来压缩涛？这就是涛定律的核心，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不再去盯着晶体管的尺寸不放，而是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出发，去全方位的压缩信号传播的时间。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这就好比我们要从北京到上海，过去的思路啊是把火车造得越来越快，从绿皮车，哎，这个我就没有坐过了，然后再到高铁，再到磁悬浮。但是火车的速度是有物理极限的，你这个磁悬浮列车再快也不可能比你飞机快，对不对？那现在是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又要考虑成本，要考虑时间，那就是修一条直达的高速公路，把原来绕来绕去的弯路给它撑直，修跨海大桥，不再绕着海岸线走，修地下隧道，直接穿过山脉。这样即使火车的速度没有变呢，我们到达上海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涛定律呢就是这个道理，它不追求把火车就是晶体管造得更快，而是通过优化道路、电路布局和交通系统以及系统就是这个系统架构来提升整体的运输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啊，我们华为构建了一个贯穿器件、电路、芯片系统的四层级协同优化体系。这个层级啊，每一个都有颠覆性的创新，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效应。那第一个器件层，就是从造更小的管道造更好的管子。在最底层的器件方面呢，华为没有再去追求更小的这个栅极长度，而是把精力放在了优化晶体管的材料和结构上，比如通过新的构造材料降低晶体管的导管电阻，通过优化栅极结构减少机身电容。这就好比我们不能把火车造得更快，但是我们把火车的轮子造得更容易行驶，把轨道铺得更平整，那这样火车跑起来阻力更小更顺畅。第二呢，就是电路层它去做逻辑折叠，这个是真正的芯片立体革命，也是涛定律最核心最具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很多人把它跟台积电的 3D 折叠技术混为一谈，就很多人说这个 3D 折叠这个折叠的这个概念大家就早就有人在说了，就华为它现在就是一个就讲怎么呢，新瓶子装旧酒，很多人是不是都这么说？但是其实不是的，台积电的 3D 折叠啊是芯片级的折叠，它是把两个已经做好的芯片上下叠在一起，然后通过硅通孔，就是我们说的 TSV 去连接起来。就比如好比说把两栋独立的楼房上下落在一起，然后在中间修一部电梯。那华为的折叠逻辑是什么？是电路级的折叠，它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呢，就把一个原本铺在平面上的电路直接设计成双层甚至多层结构，就好比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直接盖成一栋两层楼的别墅，而不是说把两个平房落在一起。这两种方式虽然大家听起来就是包括外观看起来也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是天壤之别。芯片级的堆叠呢，连接两个芯片的 TSV 间距是微米级的，信号延迟还是比较大，而电路级的折叠上下两层电路之间的距离是纳米级的，信号传输会更加快，基本上是瞬间传输。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那个华为总裁何庭波嘛，在演讲当中说今年秋天即将发布的新一代麒麟芯片就会采用完整的双层逻辑折叠技术，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制程工艺下，华为的性能会有极大的提升。或许未来五年逻辑折叠技术将成为高端芯片的标配，谁掌握这项技术谁就掌握这整个芯片性能的制高点。那在芯片层啊，是全站协同让芯片变聪明，那它引入了这个什么呢，软件架构芯片全站协同的设计理念。这是什么意思？过去芯片设计跟软件开发是分开的，芯片设计师呢只管把芯片造出来，软件工程师想办法在上面写代码，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很多芯片的硬件资源根本没有被充分利用，英伟达的 GPU 算力利用率通常只有 30% 左右，剩下 70% 都被浪费了。华为的思路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就根据软件的需求来设计软件的架构，比如说针对 AI 大模型的运算特点专门设计对应的指令集跟数据流，让芯片只算必须算的东西，减少无效运算，这样即使芯片的峰值算力不如对手，实际应用中的性能是超过对手的。这就是为什么华为的升腾 910B 芯片理论算力只有英伟达 H100 的一半，但是很多实际 AI 任务当中大家反馈都是表现跟 H100 不相上下。那第四呢，是在系统层，就是这个领取总线呢打破了数据传输的最后一公里。在最顶尖的系统层面，华为定义了全新的领取总线， 随着 AI 集群的规模越来越大，数据传输呢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瓶颈。在一个大型的 AI 集群有几万张 GPU， 这些 GPU 之间呢需要频繁的交换数据。传统的 PCLE 总线呢带宽有限，延迟也很高，就像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根本说满足不了需求。但是华为的领取总线重构了整个计算系统的互联协议，它实现了超级间统一内存编值的原生内存语义，就是说让所有的内存单元跟计算单元呢看起来像一个整体，数据在不同单元之间传输呢就像在同一个芯片内部传输一样快。这就好比我们把之前提到的乡村公路全部改成了高速公路网，而且取消了所有的收费站，这样呢整个的物流系统效率呢就会得到了质的提升。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这个套定律出现的这么的及时，或者说意义如此的重大。那我们接下来讲为什么是华为，它并不是一个偶然，并不是说就是华为运气好，它其实是一个必然。我们就不讲什么华为的研发投入或者怎么样了，就这种非常官方非常概念性的东西，我们就实事求是的从这个客观角度来分析。因为华为它首先是一个就是持续深耕在半导体领域的，就是我们具有中国卡脖子的这么一个就是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企业。一方面是它这个全球少有的同时具备做芯片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能力的公司。那我们其实知道英特尔、台积电它在半导体行业深耕了也是不少很长的时间，就肯定比中国是要长的，对不对？但它是怎么回事呢？英特尔呢其实主要还是做芯片跟 CPU， 台积电呢主要做晶圆制造，英伟达呢主要做 GPU 跟 CUDA。而华为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从最底层的器件设计到中间的芯片价格，再到最上层的操作系统跟应用软件，全部都是自己做的。这种全栈能力呢，是华为能够提出套定律的基础。因为套定律是一个系统级的理论，如果你只对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有深刻的理解呢，还是这样才能够就是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表达。如果说你只懂其中一个环节，根本不可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框架。第二，我们也提到了华为受到的这个卡脖子的制裁远远是超过其他同类企业的，而且还是一步比一步严厉。大家其实之前都看过新闻嘛，就是这个具体不好讲啊，反正就是比较振奋人心的把我们这个公主接回来的那个新闻，对不对？那从禁止使用 ARM 架构到禁止用台积电、华为的一个代工，再到禁止华为购买任何美国技术的半导体设备，它是没有退路的。如果是别的公司，其实我可以说想办法我再买到别人生产的更好的产品，那自己本身研发成本也低，而且整个的一个就是投产比也更高，你能够更早的赚到钱呀。很多公司都是很愿意去做这条路的，但是华为它没有这条路可以走。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觉得还是形容的比较恰当的。所以说它能够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式，找到时间错位这条路。那可能西方的一些国家，他们还是主要根据摩尔定律，然后只要躺平，然后按照他们的节奏一步一步的去缩小制程，起码人家钱是能赚到的。当然不是说人家从业实力很差，国外的从业实力绝对是比我们强很多的，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否认，对不对？但是呢可能还是没有这波景气的紧迫性吧。比如说这个英特尔的这个 TikTok 战略啊，基本上就挤牙膏了。台积电呢就是如何把制程再缩小了0.1纳米。最后呢，我们中国其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跟最完整的产业链。华为的套定律啊，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是有大量的上下游企业来配合落地的，而且我们中国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可以支持这些整套的落地。那我们从封测到设备，从材料到 PCB， 我们是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整个就是半导体或者说设备这块涨得这么的疯狂。可能这个套定律在怎么说呢，落地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得到了大家的就是在投资端上面也愿意去为之相信、为之努力的这么一个叫什么协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套定律只能是诞生在中国，也是诞生在华为。那第四个呢，就是讲讲我们这个普通朋友关心的投资机会。那我们讲了很多技术跟产业逻辑，可能大家也听烦了。 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套现源到底利好什么。首先，短期爆发，最近也就是不少人看到了，其实最利好的是先进封装，还有这个华为的一些相关的供应链。那华为新一代麒麟芯片生成 AI 芯片啊，会在今年秋天正式发布，这两款芯片都会全面的采用裸辑折叠技术，对先进封装的需求呢呈现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同时呢，华为芯片的出货量也会大量提升，整个华为供应链啊将迎来业绩的拐点，这个阶段的投资机会确定性最高，弹性最大。那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两个赛道，一个是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呢从后道配角升级为核心的主角。那之前大家其实小半导体设备讲的就是光刻机嘛，就是光刻机的一个国产化能够引领整个板块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呢，我们逻辑折叠技术的物理实现呢，其实是高度依赖 3D 封装、3D 堆叠封装跟高密度互联技术的。在套进率的路线下，封装环节的价值量会显著提升，它变成了一个主角，这个就是整个产业链当中价值成功最明显的环节。那第二个呢，是华为供应链的核心标的直接受益于芯片放量，随着华为手机跟服务器出货量的大幅提升啊，华为供应链相关企业呢将会迎来业绩的爆发式增长。重点关注那些为华为提供核心配套、技术壁垒高、不可替代性强的企业。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成长，就是中期来看，就成长性比较高的一些行业，主要还是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就是随着先进封装产能大幅扩张，以及逻辑折叠、混合键合等等新技术的一个普及跟大规模扩张啊，那我们这个半导体设备跟材料的需求呢，会持续的增长。那在自主可控的大背景下呢，国产设备跟材料的替代进程会进一步加速。所以说这个板块可以长期布局。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先进封装设备，就是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会是未来增长可能会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那先进封装材料呢，它应该是属于高频耗材，所以说它的业绩确定性非常高。那比如说这个环氧塑封料、底部填充胶、DAF 膜、高导热介面材料等等。虽然说我读起来这个也有点拗口，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是啥，你知道隔行如隔山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的记一下，到时候你看哪个基金经理的这个配置里面配了，就可以去关注一下。那这些是高频耗材，就是只要封测厂开工就会持续消耗，就是他们的订单一定是源源不断的。第三呢，我们看长期价值，就是硅光互联与 EDA 工具。那随着 AI 需求的持续增长，信号传输的瓶颈将会从芯片内部转移到芯片之间乃至机柜之间，硅光互联的是解决这个瓶颈的最佳方案。同时呢，随着逻辑折叠新技术的出现，对 EDA 工具的需求呢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阶段的投资机会，虽然说短期业绩兑现可能还是比较慢的，但是长期空间巨大，是诞生万亿市值企业的摇篮。那我们重点可以关注以下两个赛道，一个是硅光互联与 CPU， 又是我们的肩胛 CPU 光进同退的革命。2026年被业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视为 CPO 的产业化元年，预计到2030年全球硅光市场规模将超过5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30%。第二个是 EDA 工具，它是一个那个芯片设计的工业软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逻辑折叠等等新技术的出现呢，对于 EDA 工具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统的 2D 的 EDA 工具啊，无法满足 3D 电路设计的需求，能够支持 3D 堆叠全面协同设计的 EDA 工具呢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主流。但是其实讲了这么多啊，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追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你半导体起码还是涨了80-90个点，我们踏空了80-90个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不好意思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说呢，我们怎么说呢，你现在进场其实是略有点不明智的，等到它回调的差不多了再进场，还怎么说呢，就是对自己的资产负责吧，不要去做追涨杀跌的事情。你哪怕赚不到这口钱，那你没有亏钱对不对？那你万一进去了以后被套住了，大家都很难受。所以说这个阶段性的避险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这个套定律打开了一个万亿级市场的一个投资的期望，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对待投资这个事情，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主体内容就讲完了，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重新打一下吧，之前的问题我刷不到了，因为我得重新进一下直播间。玉泥戴的是 AI 眼镜吗？这个不算翻牌，这个纯互动，不是，这是我自己买的眼镜，我新配的眼镜。 准到位了吗？当下适合入场吗？其实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有一点调整的空间，因为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可以看到下方资金的一个承接力度并没有之前那么强了。之前我们就在国内竞价算，你下个1000都难，大家都在那里死守着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其实你市场情绪有一点点受到影响，而且短期之内我觉得能够修复的几率呢，或者说机会节点呢，我暂时是看不到的。所以大家谨慎投资吧，黄金不太好讲，真不太好讲。但如果说你想买这个金首饰，或者你想结婚，下不是最佳时间吗？对不对？今年该把婚该结的都快去结了，把你的3金5金都买好。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红包问题，大家那个，它会自动回流的，不用管。有什么问题呢？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提前下播喽。好吧，感觉大家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今天就先下播喽，拜拜。